讲过尊师重道是大愿，那我们拜菩萨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许愿说今生一定一门精进尊师重道？
其实呢我告诉你，你今天讲了我就告诉你，其实你要是许个愿说尊师重道的话，其实很容易做到的呀。你要是许个尊师重道的愿，那是个大愿呢，可以把很多人的身体啊处于很危险的地方，他都能用这个愿力来抵消很多业障的。
哦，
所以很多人都不懂不会用呀，所以你今天讲了我就告诉你。
哦，那个之前那在法会上您说过，那个其许愿清修的话呢，可以消3/3的业障。那这个许愿尊师重道的话，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概念？
哦，也差不多，差不多比他还大呢。嗯。
哇。
因为你要知道尊师重道的话，你想想看，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尊重你的老师，你是不是学习就学得更好啊？
是的，是的。
你如果你今天学佛，你跟着师父，你连师父都不承认，你说你这个佛法白学了吧？
对，
你说这个能量大不大？你告诉我。
大的，非常大。
就是等于比方说你举个简单例子，我今天皈依观世音菩萨学佛，你说你尊重观世音菩萨尊师重道，你说这个功德大不大？
大的。
好啦，如果你不跟着观世音菩萨学佛，你是不是已经退转了？是不是你自己已经懈怠了？那你说你还有什么功德啦？什么功德都没了，变成福德了。
哦，
现在知道尊师重道为什么这么重要。现在很多人不尊师重道，不管哪里都是这样的，吃大亏的，很多人都出大事了，知道吗？
哦，就是因为尊师重道做得不够。
你说呢？
是的。
我就举个简单例子，你爸爸妈妈把你养出来，你妈妈含辛茹苦的把你从小养大，你说你不尊重自己的爸爸，不尊重自己的妈妈，你是不是也是不尊师重道一样啊？
是的，是的。
你不遵守孝道，没有孝道的话，跟尊师重道一样的概念。但是尊师重道比孝道还要厉害，明白了吗？所以很多人不懂哎。你要是实在没愿许的话，你还是跟着师父，很尊重师父的话，你这个愿力就可以给消掉你很多业障的。
好的，好的。那如果我们许愿尊师重道的话，就生活中要注意什么呢？
那第一呢，不能怀疑师父啊，对师父要尊敬啊，师父讲的东西先好好学呀、先要自己很开心啊，不理解的也要好好的慢慢研究啊，是不是讲的对呀、你至少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小时候读书，老师讲的东西你要听不啦？
要的。
啊，老师跟你上课你什么都怀疑啊，你说这个同学还学得好不啦？还上得好课不啦？
学不好。
好了，明白了吗？
明白。那个比如说有一次，就是在有一次看到那个您初三弟子开示，然后下边有师兄他坐着时候就坐姿啊，他就双手交叉在胸前，当时感觉挺别扭的。他像这种，他就是如果他是弟子的话，是不是也属于他不尊师重道了？
对了，如果他有意的那就是不尊师重道，如果他无意的，那么他要好好教育他，如果教育过之后又忘了，那就是不尊师重道了。
对，那我看到那个东方台师兄啊，只要师傅就是一过来，然后呢，东方台师兄都是鞠躬鞠到90度，非常非常的虔诚，就看到他们在尊师重道做的非常是我们的榜样。
对呀、你过去你想想看，过去学堂里边的小同学看见老师过来了，也是这么鞠躬的呀，尊重呀。你说
对
人家鞠躬的话，老师是不是教你更多东西啊？
是。
你不要说老师了，你就是到饭馆里面去，你冲服务员客气一点，服务员给你点的东西也好一点，你或者冲厨师好一点，你冲你老婆鞠鞠躬，你老婆说不定把你烧的菜都更好吃啊，这不对呀、
对，明白，您好的。
不要磕头就是了，一磕头嘛，人家就帮你背了呀。
哦，好的。那个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比如同修修得很好，让师傅很开心很欣慰，那是不是同修他就有功德了？
哦呦，大量的加持哦。如果师父对这个孩子特别满意的话，你想想看，这个不是尊师重道问题了，这是法喜充满的，让师父法喜充满的孩子，你说看能不加持吧？你告诉我呀。
是的。好的。那同样就是说，如果说有时候您可能这孩子不听话，您训斥他，然后呢，他不接受，然后或者说让他做一些事情让您很不开心，他这个就会有业障，对吗？
你说呢？如果一个老师跟一个同学说叫他好好的，他就不好好的，你说这个孩子有没有缺点呢？有没有业障啊？
有。 说弟子守则第一条就讲到，作为卢台长的弟子，希望您忠诚于师父，并专一学习师父所传的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这个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拜师的时候，我们就承诺会遵守弟子守则，是不是等于我们在就已经许愿了，尊师重道，
已经誓言了，这就是誓言呀。
也就是拜师就是已经许愿了。
对呀、啊，你拜师的时候你讲了这个，你不是。你否则怎么叫愿力啊？这就是你的愿力啊。
哦，好的好的。那只要我们做到了，就像观世菩萨讲的，尊师重道者，诸佛护持也。
对
呀、
啊，肯定的肯定的、
嗯、
很多人尊师重道的人平平安安的，这什么大事情来了就解决了。
好的，感恩师父。阿难尊者呢是尊师重道第一。这个女同修祈求阿难尊者，那么别的同修可以跟她一样这么祈求阿难尊者？
这是她自己的事情，师父没有讲过的事情最好，没有开示过的事情最好不要自己编、
啊、
因为菩萨很多嘛，因为每个菩萨他有自己的弟子啊，有自己的法门的呀。
对对，每个好的好的，感恩师父。
有一个祈求语叫尊师重道，如果我们祈求的话是说尊师重道一门精进，是否可以？
可以的呀。
这个愿力是不是非常大？
你单单尊师重道就是一个很大的愿力呀。
那么我们
你要是觉得你还对师父很好，你还跟着师父学，你就可以许这个愿力，而且这个愿力很大的，可以消掉你很多的业障的，因为你每天都在尊师重道啊，它这个能量的会有持续性和发酵性的。
我们用祈求语的话，有师兄说他的愿力就用师父的弟子守则和度弘法度人守则作为上香祈求的那个祈求语，是不是可以？
当然可以，就是太多了呀，
就是比较多。
哎，你就拿一两条出来许许愿嘛，已经挺好了呀。
哦，那
对、啊、像弟子守则里边尽量吃素，尽量食素，本身这个话就是对那些境界不高的人。你已经吃全素了，你去念他干嘛了？
哦，对，明白了，师傅。
哦，有一个同修上个月做梦梦到了，他开车超速被罚了$1000多，然后他觉得可能是许愿的小房子数量，可是他还没等他许愿，他就又做了一个梦，梦到又被开罚单，这次是罚$2250。请问这是小房子的数量吗？
不是啊，咱就是说明他小房子不够呀、啊，一次两次不够啊，嗯。
哦，就是、
再加，嗯。
哦，再加哦，
好
的，好
吧，嗯。
哦，然后这位同修元旦期间来了悉尼，他在1月1号，师父带着我们上香的时候，他许愿了尊师重道，然后。当晚梦到要去开法会办的签证需要补充材料，要交$818。
嗯，
请问师父，这是不是因为同时许了尊师重道的愿，所以小房子从2250减少到818呢？
应该是啊，应该是，嗯，
应该是啊，
嗯。如果尊师重道的话，许这个愿，我告诉你，加持力特别大，消掉很多业的，嗯。
哦，对对对对，我们进来都听了很多这方面的开示
啊，
所以很多同学都学了
这
个大愿。这
个一定要选，而且这个大这个又算大愿、
嗯，
但是又非常容易做到的。
嗯嗯嗯，是的，是的、
嗯。好吧。
嗯，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等等，许愿尊师重道和修修这两个，如果许这两个愿，能够消掉2/3的业。如果许这两个愿，不是很容易超出6道呢？台长。
愿力越大，超出6道的机会越多。
哦，如果许这两个愿呢，不是更容易吗？会不会呢？
你做得到不啦？
啊，
你做得到吧？
好
了，你做不到的话，你许什么愿啦？跟菩萨吹牛撒谎啊，业障更大，明白了吗？
尊师重道比较容易吗？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更容易点，容易很多。
清修比较难一点。
对啊，清修你说难不啦？清修要干净啊，看见男女异性都不能多看的。嗯，
明白。台长，有多病才许的两个愿，还是没病时许愿，还是阳寿要到时才许愿？
你当然早点许愿好了，你等到生了病再许愿，那是临时抱佛脚啊，听不懂啊？
哦，不是讲许这一个月马上消3/2啊？
没有这个事情的。你这个人要靠平时觉悟越高，许的愿力越大。能力效果越多，明白了吗？
明白。我智慧不开，我以为只有病除才起这两个大业更快更好。
你呵呵，哎，好了，讲了。
有分别啊。明白了。台长，我这种可以起尊师重道的业吗？这个大业吗？
你呀、啊，你可以起尊师重道，你没问题的。你对师父不是蛮重视的吗？对不对啊？
如果起了这个业，会不会打师父电话比较容易呢？
哦，那不一样了，那不一样了。
啊？
没有，那没有了，没有这个事情了。
同修许了尊师重道的愿后，梦到手上的手表扔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师傅，感恩师傅。
本来他时光有限，手表扔了，他是时光无限，说明他已经消他的业障了。不尊师重道是一个很大的业啊。
对，
听得懂吗？你不尊师重道，你会倒大霉的。举个简单例子，你在学校里不尊重老师，你不倒霉啊？
对啊，对啊，对对。
像你这种孩子们最尊师重道的。
感恩师傅，我会好好努力。感恩师傅。
师兄许愿尊师重道之后，梦见自己在飞机场的跑道上，然后跑道两侧的灯都变成了水果柚子，是新鲜的。他想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啊，他在启动了，很好。也就是说，他的努力。已经受到天上的肯定了。
就是关于许愿尊师重道，就是有几个问题想要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没有拜师的同修可以许愿尊师重道吗？师父
可以的呀。他没有拜师，他称师父也是师父呀，他也可以尊重师父的呀，对不对呀？
对的，感恩师父。第二，就是还没有许愿吃素的同修可以许这个愿吗？
可以的。
感恩师父。
效果不如吃素的人呢。
如果能尽量做到吃素就更好。
对
呀、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那如果业障重，意念有时控制不住，会对师父不恭敬，这种情况的人可以许愿尊师重道吗？
可以呀、啊，因为他不是整天不恭敬呀、啊。他改变了嘛就好了呀，对不对啊？
对，感恩师父。那如果许愿尊师重道，但是后来杂修或者是转修其他法门，但还是很尊重师父、尊重心灵法门，这样子算违愿吗？
已经违愿了呀。因为你本来跟着师父修的，你突然之间跑到其他地方去杂修了，然后你说你对师父还是很尊敬，你说这个尊敬本身就是个虚空的东西呀。你要是尊敬的话，你怎么会离开师父不跟师父修啦？
对呀、
啊，很简单了，这还叫尊师重道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所以说，就是不能守五戒人，他也可以许愿尊师重道，但是可能效果没有说许愿守五戒人好。然后那个可能
守五戒的
功德，
对呀、啊，你可以尊师重道，这个可以许的呀，因为你。因为你不能把它联系的这么广泛，一般的尊师重道讲起来啊，尊重老师，尊重师父，对不对啊？很尊重这个佛道，好好学佛修心，那就这是泛泛来讲的呀。你硬把它联系在一起，那师父叫你不要邪淫，叫你不要这个，你做不到，你那也可以算违命失愿，但是问题它毕竟是离得比较远的呀。好了。
好的，好，感恩师父。
同样许愿尊师重道，有的人内心有很大的感应，最近节目也有同修反映许愿后有小房子变少了，有师父对他更严厉了，而有的人没什么明显感受，这是为什么？请师父开示。
有的人有明显感受，有的人没感受，他自己本身自己对这个愿力的啊一种理解不同呀。如果你尊师重道的话，理解好的话，你就觉得很开心，有师父在，师父帮助我呢，我尊师重道，我跟着师父，心里就很开心，很法喜呀，对不对啊？如果你自己觉得许愿归许愿，做归做，就相当于一个小同学，老师说要对老师好，尊重老师，师道尊严，但是上课的时候他照样嗑瓜子，照样看书，听耳机，你说这种孩子算不算尊重老师啦？
不算。
那好了，
就这个道理，用心呀，许任何一个愿都要用心的，用心你才能成功呀，心诚则灵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
嗯，同修许愿尊师重道之后，发现师父对他更加严厉了，请问师父，是因为他许愿后对他的考验吗？
是啊，更好啊，对他更严厉是更好呀。
嗯，
好的不得了了，就是因为许愿，就是你已经上一个台阶了呀，所以对你要求才会更高呀。
嗯
嗯，明白吗？
那师父考验过了之后，你能听受住师父的教诲，然后修心的境界也会更上一层。
那这个是肯定的，100%的。
没有，最开始您说那个不吃素的人如果许愿尊师重道的话，啊，没有那个吃素人许愿效果好，是不是因为就是不吃素，他等于没有接杀生，进一步说就是没有守好五戒，所以说这个许愿效果不如吃素的人好？
那肯定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你如果吃素的话，对不对啊？
嗯，对，
那么你这个人身体干净，气场干净，那容易接菩萨的气场。如果你今天吃荤的话，
哦，
你想想荤的里面，比方说肉猪吃什么的，吃饲料，吃最脏的东西，
对
不对啊？
对
啊，这牛啊，羊啊，你不管吃什么东西，他们都是比较脏啊，有腥味的嘛。
嗯，
你想想看，你的身体上怎么会产生出那种好的能量体呢？
嗯，是的，是的。因为还有一个，就是不是因为师父也是就是鼓励我们能够吃素，他尊师重道，等于是要听师父的话，他没有吃素，等于是也没有完全做到听师父的话，所以等于是说没有完全。
是啊，从道理上来讲就是这样，你没有好好的改变自己啊，
哦，
你人不能不改变自己的呀，
哦，
明白吗？
哦，嗯，好的。那可不可以说走五戒就是尊师重道的基础呢？
哦，也是的，那当然了。那师父叫，
嗯，
师父叫大家不要杀生啊，你去杀生啊，你说算尊师重道不啦？
嗯，不算。
一样道理啊。
若想许愿尊师重道，但本身业障比较深重，一年有时候控制不住，对师父不恭敬，算违愿吗？
要看的，对师父不恭敬的话，要看哪方面的，对不对啊？如果是跟师父有一些，
嗯，
啊，前世的有些情缘呐，啊，这个情缘嘛，人家说有情可缘呢，对不对啊？
哦，
如果你是非分之想过分了嘛，
嗯，
那你就是啊有些走偏差妄想，那也是不是很大的，
嗯。
如果你是在造谣诽谤，那就是完全是不尊师重道，那就犯大戒条了呀。
那师傅，弟子想问，重阳节是不是就是那种孝敬父母的？9月9这一天给父母放生，是不是这种延寿的效果特别好呢？师傅，这个问题。
其实对老人都好，嗯，对老，
啊，
对老人都好。你重阳节嘛，讲老实话，就是菩萨也来，护法神也来，只是管天上管老人，管你精进努力修心的啊，这些人呢，在，
嗯，
这个菩萨来的更多，所以你要从阳节开始要许愿，
哦，
实际上是很好。许什么愿呢？许要精进努力，
嗯，
啊，
嗯，
许呢自己呢，如果你有孝顺心的人呢，啊，你可以许一些我要更孝顺的啊，这个心啊，跟菩萨讲，对不对啊？过去呢，我不是叫你们啊，对师父怎么样？过去因为我讲个故事，在庙里的那些法师啊，啊，他们呢就是对自己的长老啊，啊，对自己的师父啊，他们也是啊许一些愿，就是我们愿意怎么样跟随师父啊，怎么？实际上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功德的，啊。
哦，那师父，重阳节许尊师重道的愿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是这样的。
这就是你讲的完全正确，非常非常好。你而且在重阳节，你只要许说，你说跟着观世音菩萨啊，我要好好的修行，怎么？观世音菩萨是我的那个这个啊，这个心中的这个明灯啊，我要跟着观世音菩萨，我要好像要一世啊修成啊。当然有些人如果做不到就不要许，或者就说我要永远供奉观世音菩萨，跟着观世音菩萨啊好好的修心学佛度人。那这种愿力在重阳节你许的，其实护法神都会给你加分的。
哦，那师傅，您说的护法神加分是这个加分是加功德，
嗯，
这个分指的
是
功德，
就
是
加功德呀，就是 护法神有时候叫加分呀、啊，就是加功德呀、啊。嗯。
哦，明白了。
所以你要，
谢谢。
所以你圆满嘛，就是十足呀、啊。所以人家说、啊
嗯、
十全十美就是圆满了呀。
圆满。
加分加到后来不就圆满了呀？分数不够嘛，就是你业障还有呀、啊
哦。
你如果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嘛，你就是圆满功德呀。
圆满了。明白了。那师傅，那重阳节这一天也是天上很多的菩萨都下来，是这样吗？
你记住了，凡是所有的节气、
嗯，
菩萨都会下来看看的。但是有的呢、
哦、
是下来救人，有的菩萨呢在这一天呢他就来关心一下，啊，关心一下，就关心一下老人啊、
哦、
那么这个时候你们正好啊这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了，或者没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呢啊，对自己的师父啊发一些愿呢 啊孝顺一些了，那这个实际上菩萨都看得见。
明白了。哦，是这样。
过去在唐朝的时候，重阳节的时候，那、给老人呢、给每个人都吃糕，步步高升，啊，然后呢，登到山上去登高远望，还有呢，如果家里没有双亲呢，没有长辈的嘛，啊，就是一个呢是尊师重道，还有的呢，到那些专门赡养老人的地方，过去他们也有，就是但是就是不是现在这种叫法，像老人院一样。他们老人都聚在一起的地方、去照顾他们呢、帮助他们呢，实际上这些都是做善事的。这个时候呢，你只要念几遍那个功德宝山神咒嘛，
功德宝山神咒、
你就把它变成功德了嘛、好了。
哦，明白。其实刚才师傅你讲的也是我们中华传统美德。
对呀、就是中华传统美德呀。重阳节这有、它有历史渊源的嘛。所以
那师傅。
你讲吧。
哦，那师傅，重阳节这一天如果不做的在做善事孝敬父母尊师重道，说念经许愿放生念功德宝山神咒的，可以念多少遍呢？这一天
功德宝山神咒随便念的，没事的。小的经文随便念的。明白吗？
好的好的。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